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今天这期内容，我们聊的不是某款新出的 AI 产品，也不是某项前沿的科技应用，而是从物理学的底层逻辑，重新拆解一下我们认知里的现实。永生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宇宙是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模拟程序呢？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吗？为什么说量子计算机可能会颠覆全球金融系统呢？而这一切的答案都来自于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巨擘。加莱道雄，他作为弦理论的核心研究者，深耕弦理论研究几十年，而弦理论正是爱因斯坦晚年耗费30年都没有完成的万物理论的核心候选方向。5月21日，加莱道雄参加了 CEO 日记的一期播客节目，几天时间累计播放就达到了300多万。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期大开脑洞的内容。在访谈里，加莱道雄一开场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跳加速的话题。生物意义上的永生到底是不是天方夜谭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端粒这个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决定我们的寿命的。加莱道雄解释得很直白，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个生命时钟，就是染色体末端的端粒。每次细胞分裂，端粒就会缩短一节，等它短到一定程度，细胞就无法再分裂了，我们的身体也就走向衰老和死亡。但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关键的酶，端粒酶。它能够叫停这个缩短的过程，理论上只要让端粒酶持续发挥作用，细胞就能够无限分裂，我们就能够实现永生。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科学界正在推进的研究方向。但是问题的核心矛盾也来了，癌症细胞恰恰也是利用端粒和端粒酶实现永生的，它们会无限制分裂，侵占正常细胞的生存空间。所以现在科学界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把端粒酶的技术应用在人体上，同时又不激活癌细胞。加莱道雄强调，这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正在逼近的未来。只是这个平衡术需要精准到极致，毕竟一边是永生的可能，一边是癌症的风险，这是一场高风险的科学博弈。聊完永生，我们自然要追问更底层的问题：我们所处的宇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爱因斯坦穷其一生想要找到的万物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加莱道雄给出的答案既简洁又震撼。他说，所谓万物理论是一个可能只有1英寸长的方程，却能够解释宇宙的一切，从最宏观的星系形成到最微观的粒子运动。为什么这个方程如此重要呢？因为它能够统一宇宙的4大基本力，包括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这四大力是构成整个宇宙的底层规则，从物理衍生出化学，从化学衍生出生物，最终构成我们眼前的一切。而弦理论就是目前最接近这个万物理论的框架。很多人误以为电子、质子这些亚原子粒子是点状的基本粒子，但是弦理论认为这些粒子根本不是点，而是一根极其微小的一维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就像吉他弦的不同振动会发出不同的音符一样，弦的不同振动就被我们感知为不同的粒子。想象一下，整个宇宙的万千粒子本质上就是同一根弦的演奏。这就是物理学追求的极致简洁和优雅。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物理学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吧，无非是黑板上的公式而已。但是加莱道雄特别纠正了这个认知误区。普通人总觉得物理学是书呆子的游戏，是脱离现实的公式。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一切，包括电力、磁力、核能、工业生产，甚至是我们能站在地面上，能看到光，本质上都是物理学规则的体现。物理学不是远离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塑造我们日常的底层逻辑，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而已。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让人好奇的话题——外星文明。最近因为特朗普公布了 UFO 的相关文件，所以这个话题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加莱道雄作为物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既理性又开放的。首先，他明确说，我们绝对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银河系有1000亿颗恒星，其中大约 10% 都拥有类地行星。从概率上来说，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的。但是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他们能不能来到地球。这里我们要知道，用现有的火箭技术，比如说土星5号火箭，飞到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需要7万年。7万年是什么概念呢？人类文明的文字史也不过几千年。所以想要实现星际旅行，绝不可能靠传统的火箭，必须突破光速的限制。而物理学给出的可能性是空间扭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洞。引力本身就能够弯曲空间，比如说太阳的引力会让光线偏折，而如果能够人为的把空间弯曲到极致，就能够制造出超光速的捷径。 这不是科幻，而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框架下理论上可行的方向。甚至星际迷航里的曲速航行灵感也来自于物理学的空间扭曲理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层出不穷的 UAP 目击事件呢？加拉道雄把这类接触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接触是看到空中有不明物体，这也是目前 95% 的目击事件的状态。第二类接触是有实物证据，比如说捡到了 UAP 的残骸、引擎部件，甚至是外星生物的躯体。第三类接触是直接和外星生命互动，比如说握手交流。而目前我们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第一类接触，能看到但是没有任何可验证的实物证据。 95% 的目击事件都能够用物理和光学错觉来解释，剩下 5% 虽然无法解释，但也不足以证明是外星文明的到访。加拉道雄强调，他对外星访客持开放态度，但是科学讲究可验证的证据，除非出现第二类接触的实物证据，否则一切都只是猜想。加拉道雄猜想，即使有外星文明到访地球，他们大概率是机器人而非有机的生命。原因很简单， UAP 目击事件中那些飞行器能够做出极端的机动，比如说从7万英尺高空俯冲瞬间切入海洋，或者高速的之字形飞行，这些动作产生的冲击力和震动会压碎任何有机生物的骨骼，甚至能够撕裂人类制造的最坚固的设备。只有机器人才能够承受这种极端的物理应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跟我们接触。就像我们观察动物园里的动物不会轻易的暴露自己，外星机器人可能也只是观测者而非交流者。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加拉道雄提到了一颗光度会异常波动的恒星，它的亮度会突然下降 20%， 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因为普通的行星，比如说木星，从恒星的前方经过只会让亮度下降 1% 到 2%， 而 20% 的亮度下降意味着遮挡物的体积远超普通行星。有人猜想，这可能是高级文明建造的戴森球，也就是用巨大的结构来包裹恒星，捕获它的全部能量。当这个结构绕恒星运转的时候，就会遮挡住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当然了，这只是诸多猜想中的一种，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寻找外星文明的方式不只是看有没有飞船，也包括看恒星的异常行为。聊完外星文明，我们回到更根本的问题，宇宙的起源。我们都听过大爆炸理论，但是加拉道雄说大爆炸其实是个误称，它掩盖了我们对于宇宙起源的无知。传统大爆炸理论说宇宙从一个起点爆炸出来，但是弦理论给出了一个更颠覆的解释，宇宙根本不是从无到有的爆炸，而是反弹。它可能从之前的状态坍缩然后反弹膨胀，就像弹簧被压到极致后的回弹。更有趣的是他提出的泡泡浴理论，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泡泡漂浮在更大的真空空间里，而这个真空里还有无数个类似的泡泡，也就是平行宇宙。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十一维的，这些平行宇宙就像是肥皂泡一样，在更高维度的空间里共存漂浮，甚至可能相互碰撞。这也解释了暗物质的谜题，暗物质不发光，不与电磁频谱互动，所以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它的引力能够影响星系的运动。加拉道雄猜测，暗物质可能是更高维度的弦振动产生的，就像弦的高八度音符不在我们能够感知到的维度里，所以无法直接观测。那么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模拟程序里呢？比如像黑客帝国里那样，整个现实都是被编程出来的。加拉道雄明确否定了这个猜想，核心原因是量子理论，量子世界的核心是概率，比如说量子衰变的时间、恒星核聚变的概率都是随机的，没有固定的脚本。而模拟理论的核心是预设程序，这和量子理论的底层逻辑完全冲突。在他看来，模拟假说更像是一个童话，宇宙的复杂度和物理规则的自洽性远不是任何程序能够复刻的，它是基于物理定律的真实存在，而非被设计的虚拟世界。聊完宇宙，我们回到人类自身，为什么人类会普遍相信神，会用宗教来构建道德框架呢？加拉道雄从进化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人类是高智能的生物，也是最擅长争论的生物，我们会质疑权威，挑战规则，这种特性如果不加约束，会让部落和社群分崩离析。而宗教本质上是进化出来的社会胶水，当没有其他理由让人们合作时，对更高存在的信仰以及神的审判的威慑能够维系群体的凝聚力，提供共同的道德框架，避免人类因为内部分歧走向毁灭。这不是说宗教是对或错，而是它在人类进化中承担了关键的社会功能。接下来两人聊到了当下最火的 AI， 加拉道雄把 AI 比作双刃剑，就像是弓箭和核能一样， 既能够带来福祉，也能够带来毁灭。 AI 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治疗癌症，提升生产效率，创造财富，优化劳动力配置，但是风险也同样致命，比如说自主武器以及 AI 的进化速度。当 AI 从执行简单的任务进化到具备复杂推理能力的时候，人类可能就会失去对它的控制。加莱道雄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现在就好像站在刀刃上一样，往一边偏是世界大战和毁灭，往另一边偏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的富足和奢侈。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对抗 AI， 而是融合 AI。 未来的人类可能需要把大脑和 AI 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起来，让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结合。我们依然是人类，但是我们拥有超人类的计算能力和推理能力，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在 AI 的进化中保持相关性，而不是被淘汰。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量子计算机，它是 AI 之外另一个能够颠覆人类文明的技术。我们现在用的数字计算机核心是二进制，晶体管只有开或关两种状态，也就是0和1。但是量子计算机的核心是量子态，它用原子作为计算单元，原子可以处于0和1之间的无限种状态。这意味着量子计算机的算力是指数级的，远超传统计算机。但是这种算力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目前全球的金融加密和数字基础设施加密都是基于传统计算机的算力设计的，而量子计算机能够轻松破解这些加密体系，包括银行系统、比特币网络，甚至是 CIA 的机密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密切监控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它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关乎于全球安全的核心议题。加莱道雄呢，还补充了一个很颠覆的认知，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其实是残缺的，人类的感官是为了生存进化的，而非认知真相。我们看不到紫外线、红外线、 X 射线，哪怕这些射线充斥在我们周围，我们也只能感受到电磁频谱中极小的一部分，就像透过一条细缝来看世界。我们以为的现实只是进化筛选后对生存有用的碎片，而非完整的宇宙真相。比如说我们只能够感知到三维空间，但是弦理论认为宇宙有11维，剩下的维度都蜷缩在极小的尺度里，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觉察。最后呢，主持人问了加莱道雄一个关于人生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呢？加莱道雄回答说，最好的策略就是再试一次。第一次尝试几乎必然会犯错，因为你在走一条全新的道路，而学习曲线的价值就是告诉你什么行不通，把这些教训记下来，做一点微调，再试一次。每次迭代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靠近，这不仅仅是做科学研究的逻辑，也是普通人面对生活和工作的科学方法。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加莱道雄这期访谈内容，我觉得就是他说的那句话，你以为的现实其实只是现实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我们的感官只给我们看了生存需要的东西，但宇宙的真相比这大得多，精彩得多，也疯狂得多。但最让我触动的是，加莱道雄虽然一直在讲宇宙的宏大，但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人类的选择上。我们站在刀刃上，但往哪边倾斜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可以选择用科学和技术创造一个人人丰衣足食的未来，也可以选择用它来毁灭自己，而选择权就在我们的手中。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